北京从严管控相关论文，群体免疫，西方卷土重来，为何中国称之为血腥之路，推特上的中国，海外出版日记，芳芳遭网络批斗。欢迎收看4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新冠病毒起源何处？对此，中国当局在国内外发动舆论，极力撇清中国与病毒的关联。最近，北京更是把矛头指向了有关病毒溯源的科学论文，指示中国高校要从严从紧来处理相关论文。另外，国际期刊则以不该将病毒与武汉做关联为由，连续3天向中国道歉。到底病毒起源是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北京说了算？中国方面一直表示全球要团结合作，携手抗疫，而北京的做法是否恰恰相反？继瞒报疫情之后，北京方面打算进一步来严控科学论文，国际社会将会如何反应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为您进行分析解读。非常感谢夏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夏教授，我想就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看到就是在复旦大学的这个网页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通知，说有关这个病毒溯源的论文要从严从紧来管理。那么您认为当局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打算如何来管理相关的这些科学论文？
首先第一个了，你可以看到了复旦大学这个通知也引入国务院的有关的文件精神，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通告呢，显然不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院校的所为，那么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做法，一个统一做法。那么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啊里边惯用的一种做法，所以我相信呢，全国各地也都有这个通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觉得里边呢，一个根本的内容就在于，就这个武汉那个病毒，或者我们现在叫新冠状病毒，那么它的起源问题确实存在着许多的那个争议，那么有很多的谜团呢，我们还没法那个解释清楚。当然中国政府呢，希望呢就说，一方面他说要用科学家了，由科学家来那个解读，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的这个出发地了，当然是在那个中国，那么无论他以前说的是海鲜市场，还是其他的那个什么蝙蝠等等呢。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让国外的那个科学家呢，那么有这个就是 access， 就是有这个能力了，那个有这个就是接触这个可能呢，那么去进行某些研究和调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海鲜市场已经被那个就是完全给就是摧毁了，清理掉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许多的就是研究呢，目前呢，尤其是据说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呢也遭到了某种的破坏。那么所以当然外界的就有很多的那个疑惑。那么但是中国政府这个做法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就在于，当中国的那个就是政府或者是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要尊重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来最后把事情搞清楚了，但是现在呢，当科学家的那个信誉了，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可信性呢，那么是由他的独立性，是由他的科学研究的精神，是由他跟世界的这个知识共同体了遵循相同的这个法则或者是伦理或者研究方法来有客观的科学的论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当你有一个党组织或者以宣传系统把科学家管控在一个宣传的这个方针之下，或者把整个科学界了成为国家官僚机构下面控制和使用的一部分呢，那么我觉得这其实是破坏了科学家他自己的这个 credibility 这个信誉度。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他陷入一种思想矛盾。
是，那么夏教授，也有很多人在说，那如果照这样的方式做下去，如果当局中国当局真的要来严控相关的这个论文研究的话，那么到底以后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得知真相？到最后到底是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北京说了算？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得知真相呢？
那么我的一个感觉就在于，所有的这些病毒了，那么或者细菌了等等呢，它都有它的这个 DNA 的各种信息了，那么它的这个源流了，大家都可以根据它的这个信息了，能够找到到底它的溯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想当然的以一种就是19世纪或者是那个前科学世纪的思想了想法了，觉得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给掩盖起来了，那我觉得现在在这种大数据和这种基因那个科学研究，那么我觉得这种掩盖了我觉得会是徒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用非科学的方式在看待科学的最终的这个结果了，是不是可能会被我们的政治或者主观了所那个更改或者掩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徒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 作为中国政府他这样做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无非就是造成自己了跟科学界的冲突。因为我刚才讲的科学家他要很多人他之所以那个重申科学研究，那么有很多人也在说中国的科学家他的许多的研究也是想为人类的一个福利去服务的，那么为人类的最终的一个就是福祉和安全健康服务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许多的科学家他的这些价值观他的伦理观呢会和党的政策呢我觉得会发生冲突。因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呢他的倒退不仅是说我们是说从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科学界的普遍精神倒退，而是从他过去的那个政策的倒退。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了甚至在90年代了，那么在中国呢有一个说法叫那个宣传有纪律而科研呢科学呢是没禁区。那么也就是说毕竟呢宣传的很多的那个就是指挥的这些方针呢还没有完全把科学呢给就是变成他的一个使女。那么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了，今天如果那个宣传有纪律连科学呢那么也得有纪律，也得要贯彻党的宣传纪律的话了，那我觉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这种倒退我觉得恐怕会使得很多科学家跟他呢产生这种离异甚至一种反抗，我觉得都可能出现。
您刚提到说可能导致科学界跟他的离异或反抗，可是很有意思，现在有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国际期刊叫《自然》，在过去呢他连续3天来向中国道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他把这个病毒跟中国武汉做关联，这是不对的做法，所以他们就此向中国进行了连续3天的道歉。那您怎么看《自然》期刊这样的做法？
对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在西方的那个学术界、科学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有人说的是一种所谓的那个左翼的做法了，就是要求那个政治呢，那个避免了政治不正确。那么这种做法呢，当然有可能会走到一个极端，就是说任何东西呢，你都不要给就是一个种族、族裔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群或者一个地名呢相关联。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就是武汉病毒，尽管是中国政府先用的是武汉病毒或者武汉肺炎，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么大家呢觉得呢，就是说本身这就是由国际那个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歧视产生呢，那么就采纳了一种新的说法。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们最早接触这个病毒当然是那个武汉病毒和武汉肺炎，那么这是官方的这个就是说法，是中国的这个说法。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的科学家呢会就是继续用武汉那个肺炎或者武汉病毒，那么有时这就是一种约定俗成一种方便的一种做法。但是中国政府呢拿这个来做文章呢，当然我觉得它有更强的一种政治目的，而且据说它也在用大数据了，把所有跟病毒跟武汉那个就是连在一起了，全部进行那个删改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做法了，就使我们想起在1984里边乔治奥威尔讲的这个记忆洞，把所有的文献呢都全部扔到记忆洞里边，把它烧掉了，好像想抹杀人们的记忆。我们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西方的一个记者，那么写的书籍叫《中华人民遗忘国》，那么就这个国家呢就是要大家遗忘的。那么所以当然这会引起大家的许多的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猜测。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他那个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对针对自然杂志了。因为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利用他大外宣，利用他的资源，利用他的市场，那么他是把西方的学界因为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牛津大学了那个剑桥大学他们的学术期刊了进行某些删减。所以呢就说文章呢发的像我们这些人发的文章呢有时就进不去，那么就会在他的资料库里面必须要删减，要把它给那个清理掉，要屏蔽掉。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个西方国家呢，那么在过去呢也接受了就是中国的这些那个控制和干预，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么就已经呢屈服于这种干预了。那么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今天上升到一种对科学的这个干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就是西方科学界，那么尤其是西方科学界在影响到西方的社会和西方的政界，那么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那么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反应。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是那个疫病当前，那么他们呢也不会了，就说给中国了就是炒翻，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过去无论是SARS 还是那个什么那个禽流感呢等等呢，那么基本上中国呢是那个病毒和病原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源地。因为它的人口，因为它的那个气候复杂，因为它人跟牲畜这些接触的频繁，因为它在全球化过程中呢又有很高那个就是能量在活动，那么所以在西方国家来看呢，他们现在显然不会 给中国呢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撕破脸皮的对抗，因为毕竟就是中国呢是会最重要的一个试验场，一个研究场。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反应，我觉得会以一种分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和中国发表的期刊呢，它的可信度呢会受到人们的怀疑，然后西方国家也会认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呢会带来越高越来越高的代价，所以他们很多呢可能会减少跟中国政府的合作。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西方科学家跟中国的科学家合作，他们也知道中国的科学家跟政府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许多的研究项目呢是为政府那个他所谓的那个国家的战略服务，甚至为军事战略服务，所以很多的西方的科学家呢恐怕呢就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毕竟呢在去年一年，联邦调查局就对美国经济有200多个调查展开了，就是专门一个调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了，他们跟中国的合作是不是在帮助中国政府了，那么进行某些研究，把美国的这些研究成果转让出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 Lieber 了，那么也都被逮捕。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会产生一种长期的一种让西方科学界了逐渐对中国的科学界了，我觉得逐渐的远离或者不信任。当然短期一下你可能感觉不到很多的麻烦，但是未来你会发现呢，中国的研究生想来这边读博士可能会越来越难了。那么中国的学者要在这边访问呢，可能越少的科学家愿意那个做他们的 sponsor， 做他们的担保人了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会发生，所以从长期来看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
病毒起源这个问题被中国政府它视为是一个极度政治敏感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觉得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把这个病毒起源视的是如此的一个敏感的问题。那么这场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中共它是越来越自信还是越来越不自信？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是因为这个病毒被高度的就是政治化了，而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呢是跟中国的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而大国崛起呢要他的那个战争的军事武器了或者要超限战了，这些又连在一起了。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病毒的爆发初期了，那么习近平又犯了那个几次政治错误，那么所以使得这个病毒呢无法在那个早期了就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他也没有把很多的信息呢那个及时的向全世界呢分享了，那么包括今天掩盖科学论文的这些发表等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呢尤其在全球呢现在有近200个国家染疫了，大家认为习近平呢负有政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习近平呢他是会保卫他的政权，但其实当然是保卫他个人的权利，所以这一系列做法呢其实就从他的一己之私出发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谢谢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全球抗疫情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群体免疫的呼声在西方再度兴起。英国官员呢呼吁要重新考虑这个选项，德国追求让感染人数曲线平缓，媒体称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瑞典不封锁不隔离，实际上呢正在进行群体免疫的尝试。中国激烈反对群体免疫，钟南山称这是最消极的做法。中共官媒呢更直指这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之路。那么群体免疫背后科学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北京一再对其口诛笔伐？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分歧是观念之争还是道路之争呢？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为大家解读。黄教授，现在英国政府，我们看到英国政府的首席流行病模型推测梅德利教授警告说英国政府呢应该尽快的来解除目前的这个严密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个让病重新考虑呢，让一些人在这个危及生命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低风险的情况下呢，这个让他们接触这个新冠病毒以获得抗体。我们看到德国呢媒体也有披露说，德国政府目前呢也已经意识到说群体免疫可能呢是唯一的选项。那我来请教黄教授，看起来这个群体免疫这种想法在欧洲东山再起，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我想可能这有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疫苗要真正出来或者大规模的接种，看来现在还是遥遥无期。然后呢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个现有的我们说的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啊，围堵措施，它本身的局限性，因为它本身已经不能够完全截断病毒的传播链，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基本上应该可以说这个病毒已经传开了。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就是平衡的一个策略呢，就是采取我们说的止损策略，就是降低它的这个病毒造成的损失。因为封锁这些措施本身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阻止了这个病毒在短期内的一些传播，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阶段传播链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些措施呢它本身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欧盟很多国家它这个围堵措施差不多都已经至少都有两三周过去了嘛，有的是一个月了那这个现在疫苗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围堵措施要执行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因为现在它的负效应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说的经济都这个问题是现在是蛮大的了，而且社会能不能承担如此这么长久的大规模的管控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特别是考虑到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经济陷入崩溃，社会稳定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现在似乎有研究呢证明，就是说欧美一些国家可能已经有比较多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可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群体免疫他们有一项研究还是牛津做的吧，说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了病毒意大利呢说3月6号呢有超过60%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他们有人就在说这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实际意义上的 群体免疫啊，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实际上这个群体免疫已经在有意识无意识的已经在一些国家一再推行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瑞典，他根本就没有关闭学校幼儿园，而且就是说只检测重症病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美国也是无意识的推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群体免疫，因为在纽约比如说他基本上只检测重症病例啊，实际上这个本身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放水的这个意思，就是让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感染，健康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觉得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
那么中国科学家不这样看啊，比如说像中国深受北京重用的科学家叫钟南山，他认为呢，说群体免疫呢是这个古代、中世纪甚至近代科学不发达、科学技术不发达情况下对疫情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啊，它是一种最消极的这个对待疫情的态度。那我来请教黄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群体免疫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
这种做法当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做法，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对抗病毒的手段实际上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即使跟中世纪相比的话，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围堵措施啊，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实际上跟中世纪从本质上没有太大太大的区别的啊。现在最主要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科学上来讲的话，病毒你需要有人来传播，而且这个人呢是必须没有获得免疫的人群啊，来传播。如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啊，他获得了免疫啊，但这种免疫可以是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或者是被新冠病毒来感染，那么就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患病之后他就自愈了，然后就对病毒产生了免疫力，而获得这个免疫力的人越来越多呢，这个病毒它就越来越不容易传播了，因为你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这个人他传不到的话，他就慢慢慢慢他就会就消亡了嘛，或者是形成我们说的一种积极性的，或者是儿童病，就只有儿童因为他没有获得免疫他可能会继续感染。所以当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让这个数字存在争议了，就是啊，比方说超过70%、80%这样的人被感染康复的话，那么疾病爆发的几率呢就会大大降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所谓的群体免疫。所以说本质上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策略呢它有一点一厢情愿的意思在这里面，因为它的这个想法呢是说用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救治重症患者啊，乙感人群啊，延缓这个疫情向峰值攀升的速度和坡度啊，避免形成医疗资源的这种挤兑啊，然后呢形成一种群体免疫的屏障呢，也为疫苗的研制啊赢得时间，从而阻止病毒在将来的进一步传播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实现这个群体免疫还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啊。第一个前提条件呢，我们说病毒不能够发生变异啊，因为新冠病毒呢是我们说的 RNA 这种病毒，它的变异率还是蛮高的，虽然不可能预测它会跟流感一样的变异，但是还要考虑潜在的变异的可能性啊。第二个呢，就采取这个措施，政府要必须要能够将这些高风险人群、脆弱的这种人口能够隔离开来，保证就是病毒只影响我们所说的低风险人群，就是像那种比较健康的年轻的人群，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疑问。第三个呢就是我提出来，就是必须要保证群体免疫的过程中不发生对医疗资源的挤兑，能够保证所谓的这种延缓的这种战略，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这种病毒传播的稳定，不能够有比方说其他疾病也开始有一个极大的爆发，那这样子就会产生对医疗资源的更多的需求，从而使这个群体免疫的目的呢本身就没有作用了。其实
那么刚才钟南山我们谈到呢，他是从科学角度来这个批判群体免疫，如果他是从科学角度批判的话，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总编我们看到胡锡进先生呢，他就是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这个意义上来批判这种群体西方的群体免疫的这个策略。他认为呢，这种群体免疫呢，用他的话来说，将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的道路。他认为呢，这充分暴露了西方这个人权的虚伪。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这一次呢，打这个中国武汉抗疫的这样一个战争，人民战争的口号，就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现在谈群体免疫，许多中国人认为呢，就是违反人权，就是没有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因为当然就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群体免疫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人的死亡，因为像德国如果按照即使按照最低的死亡率，如果要搞群体免疫的话，可能最多会有50万人死亡所以呢，在疫苗出现呢，还是应该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病例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群体免疫，它本身的对应思路实际上是并不是说是故意就是要让人死亡，它基本呢是实际上是尽可能拖延时间，压低这个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从而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这样一种风险，从而达到更多人得到救治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并不是就是说要故意的使很多人死去因为这个目的本身也是为了救治更多的人群，所以从这个眼你不能简单的归结到说暴露西方人权学术的虚伪，尽管我们说这个带来了一些我们说伦理医学伦理上的这个问题目前呢，实际上最重要就是在这种更加有效保护这个高危人群，同时呢，也允许低风险的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实现群体免疫。当然，这个过程中呢，是要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把65岁以上这样高危人群的老年人能够隔离开来，从而降低这个死亡率。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它本身它不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人权这方面的事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的围堵措施，它本身如果这样的一直执行下去的话，它本身也会带来我们说的这个人权上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如果失去了工作，他本身同样就是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这种受到损失，而且呢也更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失去工作，他本身的免疫力下降，也会对医疗或者是疾病增多，也会对医疗资源形成挤兑，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我觉得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中国呢对群体免疫感到很愤怒，如此的大动干戈，口诛笔伐有人说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跟西方的观念之争，而是涉及到一个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这个之争试看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这个群体免疫能够获得成功，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采取自然无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中国举全国之力，这个武汉封城，那就等于白费力气了。请教黄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模式和道路的这个分析？
对，这里面实际上真的是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当初就举全国之力，现在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但这种局面实际上本身呢，它是一个对这个能不能持续下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如果一方面如果看到就是西方国家。不光是西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国家，比方说中东甚至非洲如果他们不靠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防控措施举全国之力基本上也能够就是我们说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那这样的确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就是至少从情感上好像还比较难以接受。另外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的可能的免疫落差。包括就是国内的一些专家也指出，就是如果一些西方国家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就是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之后，群体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他可以在到时候可以敞开国门了我到反而中国还必须继续关闭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本身的经济发展这国际交往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实际上是。
好的，我们感谢黄延忠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黄教授。
不客气。
病毒起源等于政治红线，北京从严管控相关论文，群体免疫，西方卷土重来，为何中国称之为血腥之路？推特上的中国，海外出版日记， 芳芳遭网络批斗。欢迎收看4月15号的时事大家谈。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新冠病毒起源何处？对此，中国当局在国内外发动舆论，极力撇清中国与病毒的关联。最近，北京更是把矛头指向了有关病毒溯源的科学论文，指示中国高校要从严从紧来处理相关论文。另外，国际期刊则以不该将病毒与武汉做关联为由，连续3天向中国道歉。到底病毒起源是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北京说了算？中国方面一直表示全球要团结合作，携手抗疫，而北京的做法是否恰恰相反？继瞒报疫情之后，北京方面打算进一步来严控科学论文，国际社会将会如何反应呢？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来为您进行分析解读。非常感谢夏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那么夏教授，我想就首先来看一看，我们看到这是在复旦大学的这个网页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通知，说有关这个病毒溯源的论文要从严从紧来管理。那么您认为当局这么说的意思是什么？他们打算如何来管理相关的这些科学论文？
首先第一个呢，你可以看到了复旦大学这个通知也引入国务院的有关的文件精神，所以呢我们看到的这些通告呢显然不是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院校的所为，那么它是一个全国的一个做法，一个统一做法。那么当然这也是中国的这个集权体制啊里边惯用的一种做法，所以我相信呢全国各地也都有这个通知。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做？那我觉得里边呢一个根本的内容就在于就这个武汉那个病毒，或者我们现在叫新冠状病毒，那么它的起源问题确实存在着许多的那个争议，那么有很多的谜团呢我们还没法那个解释清楚。当然中国政府呢希望呢就说一方面他说要用科学家了，由科学家来那个解读，但是因为这个事件本身的这个出发地了当然是在那个中国，那么无论他以前说的是海鲜市场还是其他的那个什么蝙蝠等等呢，那么基本上就是说你要让国外的那个科学家呢，那么有这个就是 access， 就是有这个能力了，那个有这个就是接触的这个可能呢，那么去进行某些研究和调查。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海鲜市场已经被那个就是完全给就是摧毁了，清理掉了。那么另外的话呢许多的就是研究呢目前呢尤其是据说武汉的病毒研究所呢也遭到了某种的破坏，那么所以当然外界的就有很多的那个疑惑。那么但是中国政府这个做法一个最大的一个矛盾就在于，当中国的那个就是政府或者是外交部发言人说我们要尊重科学家的这个研究来最后把事情搞清楚了，但是现在呢当科学家的那个信誉了，那么他的这个就是可信性呢，那么是由他的独立性是由他的科学研究的精神，是由他跟世界的这个知识共同体了遵循相同的这个法则或者是伦理或者研究方法来有客观的科学的论证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当你有一个党组织或者以宣传系统把科学家管控在一个宣传的这个方针之下，或者把整个科学界了成为国家官僚机构下面控制和使用的一部分呢，那么我觉得这其实是破坏了科学家他自己的这个 credibility 这个信誉度，那么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他陷入一种自相矛盾。
是，那么夏教授，也有很多人在说，那如果照这样的方式做下去，如果当局中国当局真的要来严控相关的这个论文研究的话，那么到底以后这个新冠病毒的起源我们有没有办法来得知真相，到最后到底是科学家说了算还是北京说了算，您觉得我们有没有可能有一天得知真相呢？
那么我的一个感觉就在于所有的这些病毒了，那么或者细菌了等等呢，它都有它的这个 DNA 的各种信息了，那么它的这个源流呢大家都可以根据它的这个信息了能够找到到底它的溯源在什么地方。所以我觉得呢，如果我们想当然的一种就是19世纪或者是那个前科学世纪的思想了想法了，觉得呢很多东西我们可以把它给掩盖起来了，那我觉得现在在这种大数据和这种基因那个科学研究，那么我觉得这种掩盖了我觉得会是徒劳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用非科学的方式在看待科学的最终的这个结果了，是不是可能会被我们的政治或者主观了所那个更改或者掩盖，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徒劳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作为中国政府他这样做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无非就是造成自己了跟科学界的冲突。 因为我刚才讲的科学家，他要很多人他之所以那个重申科学研究，那么有很多人也在说中国的科学家他的许多的研究也是想为人类的那个福利去服务的，那么为人类的最终的一个就是福祉和安全健康服务的。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许多的科学家他的这些价值观他的伦理观呢会和党的政策呢我觉得会发生冲突。因为目前中国共产党呢他的倒退不仅是说我们是说从人类的普世价值或者科学界的普遍精神倒退，而是从他过去的那个政策的倒退。因为我们知道在80年代了甚至在90年代了，那么在中国呢有一个说法叫那个宣传有纪律而科研呢科学呢是没禁区。那么也就是说毕竟呢宣传的很多的那个就是指挥的这些方针呢还没有完全把科学呢给就是变成他的一个使女。那么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了，今天如果那个宣传有纪律连科学了那么也得有纪律，一定要贯彻党的宣传纪律的话了，那我觉得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中国政府来说呢这种倒退我觉得恐怕会使得很多科学家跟他呢产生这种离异甚至一种反抗，我觉得都可能出现。
您刚提到说可能导致科学界跟他的离异或反抗，可是很有意思，现在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这个英国的一个国际期刊叫《自然》，在过去呢，他连续3天来向中国道歉，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呢，他把这个病毒跟中国武汉做关联，这是不对的做法，所以他们就此向中国进行了连续3天的道歉。那您怎么看《自然》期刊这样的做法？
对这种做法呢，我觉得有几个原因。那么一个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在西方的那个学术界、科学界，我们都知道，这就是有人说的是一种所谓的那个左翼的做法了，就是要求那个政治了，那个避免了政治不正确。那么这种做法呢，当然有可能会走到一个极端，就说任何东西呢，你都不要给就是一个种族、族裔或者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群或者一个地名呢相关联。那么这样的话呢，所以就是武汉病毒，尽管是中国政府先用的是武汉病毒或者武汉肺炎，那么今天的话呢，那么大家呢觉得呢，就是说本身这就是由国际那个组织，就是世界卫生组织，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歧视产生呢，那么就采纳了一种新的说法。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觉得因为我们最早接触的病毒当然是那个武汉病毒和武汉肺炎，那么这是官方的这个就是说法，是中国的这个说法。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有的科学家呢会就是用继续用武汉那个肺炎或者武汉病毒，那么有时这就是一种约定俗成一种方便的一种做法。但是中国政府呢拿这个来做文章了，当然我觉得它有更强的一种政治目的，而且据说它也在用大数据了，把所有跟病毒跟武汉那个就是连在一起了全部进行那个删改了。那么我觉得这种做法了，就使我们想起在1984里边乔治奥威尔讲的这个记忆洞，把所有的文献呢都全部扔到记忆洞里边，把它烧掉了，好像想抹杀人们的记忆。我们知道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西方的一个记者，那么写的书籍叫《中华人民遗忘国》，那么就这个国家呢就是要大家遗忘的。那么所以当然这会引起大家的许多的我觉得更多的这个猜测。那么另外一个呢，我觉得中国政府呢他那个现在的做法，就是说对针对《自然》杂志了。因为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的几年，中国政府利用它大外宣，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它的市场，那么它是把西方的学界因为我们也看到包括像牛津大学了，那个剑桥大学他们的学术期刊了进行某些删减。所以呢就说文章了发的像我们这些人发的文章了有时就进不去，那么就会在它的资料库里必须要删减，要把它给那个清理掉，要屏蔽掉。那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那个西方国家了，那么在过去呢也接受了就是中国的这些那个控制和干预，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那么就已经呢屈服于这种干预了。那么但是今天呢不一样，今天上升到一种对科学的这个干预。那么我们现在就要问，就是西方科学界，那么尤其是西方科学界在影响到西方的社会和西方的政界，那么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呢？那么我觉得可能有这么几个反应。第一个就是说现在是那个疫病当前，那么他们呢也不会了，就说给中国了就是炒翻，因为毕竟我们看到过去无论是SARS 还是那个什么那个禽流感了等等呢，那么基本上中国呢是那个病毒和病原体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发源地，因为它的人口，因为它的那个气候复杂，因为它人跟牲畜这些接触的频繁，因为它在全球化过程中呢又有很高那个就是能量在活动，那么所以在西方国家来看呢，他们现在显然不会给中国呢形成一个完全的一个撕破脸皮的对抗，因为毕竟就是中国呢是会最重要的一个试验场，一个研究场。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西方国家的反应，我觉得会以一种分散的方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的科学家和中国发表的期刊呢，它的可信度呢会受到人们的怀疑，然后西方国家也会认识到了跟中国的合作呢会带来越来越高的代价，所以他们很多人呢可能会减少跟中国政府的合作。那么第三呢，就是说如果西方科学家跟中国的科学家合作，他们也知道中国的科学家跟政府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他们许多的研究项目呢是为政府那个他所谓的那个国家的战略服务，甚至为军事战略服务，所以很多的西方的科学家呢恐怕呢就会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因为毕竟呢在去年一年，联邦调查局就对美国经济有200多个调查展开了，就专门一个调查美国的这些科学家了，他们跟中国的合作是不是在帮助中国政府了，那么进行某些研究，把美国的研究成果转让出去。那么包括我们看到哈佛大学的化学系主任 Lieber 了，那么也都被逮捕。那么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会产生一种长期的一种让西方科学界了逐渐对中国的科学界了，我觉得逐渐的远离或者不信任。当然短期一下你可能感觉不到很多的麻烦，但是未来你会发现呢，中国的研究生想来这边读博士可能会越来越难了。那么中国的学者要在这边访问呢，可能越少的科学家愿意那个做他们的 sponsor， 做他们的担保人了等等。那么这些东西呢，我觉得都会发生。所以从长期来看，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当然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影响。
病毒起源这个问题被中国政府它视为是一个极度政治敏感的问题，所以很多人觉得百思不解，为什么中国政府要把这个病毒起源视的是如此的一个敏感的问题？那么这场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中共，他是越来越自信还是越来越不自信？一分钟时间谈谈您的看法。
是因为这个病毒被高度的就是政治化了，而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呢是跟中国的就是所谓的大国崛起，而大国崛起呢要他的那个战争的军事武器了或者要超限战了，这些又连在一起了。那么他的这个整个病毒的爆发初期了，那么习近平又犯了那个几次政治错误，那么所以使得这个病毒呢无法在那个早期了就得到良好的控制，而且他也没有把很多的信息呢那个及时的向全世界呢分享了，那么包括今天掩盖科学论文的这些发表等等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呢尤其在全球了，现在有近200个国家染疫了，大家认为习近平呢负有政治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习近平呢他是会保卫他的政权，但其实呢保卫他个人的权利，所以这一系列做法呢其实就从他的一己之私出发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夏明教授，谢谢您今天抽空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
Thank you.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全球抗疫情进入关键阶段之际，群体免疫的呼声在西方再度兴起。英国官员呢呼吁要重新考虑这个选项，德国追求让感染人数曲线平缓，媒体称已经走在这条路上。瑞典不封锁不隔离，实际上呢正在进行群体免疫的尝试。中国激烈反对群体免疫，钟南山称这是最消极的做法。中共官媒呢更直指这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之路。那么群体免疫背后科学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北京一再对其口诛笔伐？中西方在这个问题上的这个分歧是观念之争还是道路之争呢？今天我们就邀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为大家解读。黄教授，现在英国政府，我们看到英国政府的首席流行病模型推测梅德利教授警告说，说英国政府呢应该尽快的来解除目前的这个严密封闭的这样一个状态，在这个让并重新考虑呢，让一些人在这个危及生命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最低风险的情况下呢，这个让他们接触这个新冠病毒以获得抗体。我们看到德国呢媒体也有披露说，德国政府目前呢也已经意识到说群体免疫可能呢是唯一的选项。那我来请教黄教授，看起来这个群体免疫这种想法在欧洲东山再起，这是为什么呢？
谢谢。我想可能这有好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当然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现在疫苗要真正出来或者大规模的接种，看来现在还是遥遥无期。然后呢，第二个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个现有的我们说的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啊、围堵措施，它本身的局限性，因为它本身已经不能够完全截断病毒的传播链，特别是在欧美国家，基本上应该可以说这个病毒已经传开了。所以这时候呢，实际上是比较就是平衡的一个策略呢，就是采取我们说的止损策略，就是降低它的这个病毒造成的损失。因为封锁这些措施本身只是争取了一些时间阻止了这个病毒在短期内的一些传播，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阶段传播链的这个问题。而且这些措施呢，它本身它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欧盟很多国家，它这个围堵措施差不多都已经至少都有两三周过去了嘛，有的是一个月了那这个现在疫苗还没有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围堵措施要执行到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因为现在它的负效应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对经济社会的影响，特别是我们说的经济都这个问题是现在是蛮大的了，而且社会能不能承担如此这么长久的大规模的管控这些问题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特别是考虑到如果再这样持续下去，经济陷入崩溃，社会稳定也会带来很大的挑战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呢，我们就是说现在似乎有研究呢证明，就是说欧美一些国家可能已经有比较多的人感染了新冠病毒，可能获得了某种形式的群体免疫他们有一项研究还是牛津做的吧，说英国可能已经有36%-68%的民众感染了病毒意大利呢说3月6号呢有超过60%的民众感染了新冠病毒，所以他们有人就在说这可能已经形成了某种实际意义上的 群体免疫啊，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呢，实际上这个群体免疫已经在有意识无意识的已经在一些国家一带推行了。比如说我们知道瑞典，他根本就没有关闭学校幼儿园，而且就是说只检测重症病例。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像美国也是无意识的推行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的群体免疫，因为在纽约比如说他基本上只检测重症病例。实际上这个本身也就是我们说的有点像放水的这个意思，就是让这个比较年轻的人感染，健康的人感染新冠病毒，他们觉得不会带来太大的危害。
那么中国科学家不这样看啊，比如说像中国深受北京重用的科学家叫钟南山，他认为呢，说群体免疫呢是这个古代中世纪甚至近代科学不发达、科学技术不发达情况下对疫情无能为力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最消极的这个对待疫情的态度。那我来请教王教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群体免疫背后有没有科学依据？
这种做法当然是一种比较消极的做法，但是我们要认识到，实际上现在我们对抗病毒的手段实际上本身还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即使跟中世纪相比的话，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围堵措施啊，大规模的社会疏离措施，实际上跟中世纪从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的。现在最主要的是一个问题，就是说科学上来讲的话，病毒你需要有人来传播，而且这个人呢是必须没有获得免疫的人群来传播。如果就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呢他获得了免疫但这种免疫可以是通过大规模的疫苗接种，或者是被新冠病毒来感染，那么就有很多越来越多的人患病之后他就自愈了，然后就对病毒产生了免疫力。而获得这个免疫力的人越来越多呢，这个病毒它就越来越不容易传播了，因为你从一个人传到另外一个，这个人他传不到的话，他就慢慢慢慢他就会就消亡了嘛，或者是形成我们说的一种季节性的或者是儿童病，就只有儿童因为他没有获得免疫他可能会继续感染。所以当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就让这个数字存在争议了，就是比方说超过70%-80%这样的人被感染康复的话，那么疾病爆发的几率呢就会大大降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所谓的群体免疫。所以说本质上它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问题就在于这个策略呢它有一点一厢情愿的意思在这里面。因为它的这个想法呢是说用有限的医疗资源用于救治重症患者乙感人群延缓这个疫情向峰值攀升的速度和坡度避免形成医疗资源的这种挤兑然后呢形成一种群体免疫的屏障呢，也为疫苗的研制赢得时间，从而阻止病毒在将来的进一步传播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问题就在于我们要实现这个群体免疫还需要有几个前提条件第一个前提条件呢，我们说病毒不能够发生变异因为新冠病毒呢是我们说的 RNA 这种病毒，它的变异率还是蛮高的，虽然不可能预测它会跟流感一样的变异，但是还要考虑潜在的变异的可能性第二个呢，就采取这个措施，政府要必须要能够将这些高风险人群脆弱的这种人口能够隔离开来，保证就是病毒只影响我们所说的低风险人群，就是像这种比较健康的年轻的人群，但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是一个疑问。第三个呢就是我提出来，就是必须要保证群体免疫的过程中不发生对医疗资源的挤兑，能够保证所谓的这种延缓的这种战略，在这个过程中要保持这种病毒传播的稳定，不能够有比方说其他疾病也开始有一个极大的爆发，那这样子就会产生对医疗资源的更多的需求，从而使这个群体免疫的目的呢本身就没有作用了。其实
那么刚才钟南山我们谈到呢，他是从科学角度来这个批判群体免疫。如果他是从科学角度批判的话，那么这个环球时报总编我们看到胡锡进先生呢，他就是从政治和社会学的这个意义上来批判这种这个群体西方的群体免疫的这个策略。他认为呢，这种群体免疫呢，用他的话来说，将是一条铺满尸体的血腥的道路。他认为呢，这充分暴露了西方这个人权的虚伪。我们都知道，习近平他这一次呢，打这个中国武汉抗疫的这样一个战争，人民战争的口号，就是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我们现在谈群体免疫，许多中国人认为呢，就是违反人权，就是没有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那黄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啊，因为当然就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这个群体免疫它在这个执行过程中会带来很多人的死亡，因为像德国如果按照即使按照最低的死亡率，如果要搞群体免疫的话，可能最多会有50万人死亡啊，所以呢这疫苗出现的还是应该尽量减少这个感染病例啊。但是呢我们如果看群体免疫它本身的对应思路，实际上是并不是说是故意就是要让人死亡，它基本上是实际上是尽可能拖延时间，压低这个重症患者的增长曲线，从而降低医疗系统崩溃的这样一种风险，从而达到更多人得到救治的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它并不是就是说要故意的是很多人死去啊，因为这个目的本身也是为了救治更多的人群，所以从这个眼里不能简单的归结到说暴露西方人权学术的虚伪，尽管我们说这个带来了一些我们说伦理医学伦理上的这个问题啊。目前呢实际上最重要就是在这种更加有效保护这个高危人群，同时呢也允许低风险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实现群体免疫。当然这个过程中呢是要把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把65岁以上这样高危人群的老年人能够隔离开来，从而降低这个死亡率。我觉得这个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它本身它不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人权这方面的事项。另外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现在就是说还有我们说的这个现在的围堵措施，它本身如果这样的一直执行下去的话，它本身也会带来我们说的这个人权上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如果失去了工作，它本身同样就是说面临着这样一个我们说的社会经济权利的这种受到损失，而且呢也更有可能就是因为失去工作，它本身的免疫力下降，也会对医疗或者疾病增多，也会对医疗资源形成挤兑，所以这本身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我觉得不是一个人权的问题。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来探讨一下，为什么这个中国呢对群体免疫感到很愤怒，如此的大动干戈，口诛笔伐啊！有人说呢，其实这不仅仅是中国跟西方的观念之争，而是涉及到一个不同的道路、不同的模式这个之争啊。试看我们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这个群体免疫能够获得成功，它是一种比较自然的、采取自然无为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能够获得成功的话，那么中国举全国之力，这个武汉封城，那就等于全白费力气了。请教黄教授，不知道您怎么看这种模式和道路的这个分析？
对，这里面实际上真的是是一个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现在当初就举全国之力，现在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局面。但这种局面实际上本身呢，它是一个对这个能不能继续持续下去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如果一方面如果看到就是西方国家不光是西方，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国家，比方说中东啊，甚至非洲啊，如果他们不靠这种大规模的这种防控措施举全国之力基本上也能够就是我们说的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话，那这样的确实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就是至少从情感上好像还比较难以接受。另外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就是说的可能的免疫落差包括就是国内的一些专家也指出，就是说如果一些西方国家在资源短缺的情况之下还能够就是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之后，群体免疫力上来了，然后他可以在到时候可以敞开国门了到反而中国还必须继续关闭这样的一种情况，对中国来说本身的经济发展国际交往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实际上是
好的，我们感谢黄延忠教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谢谢黄教授。
不客气。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